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呢，已经打了一个月啊。10月7号，这个哈马斯攻进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回击，到现在呢，以色列已经进入了这个哈马斯占领的这个加沙地区，在这个地方呢，把加沙切成两半，北部和南部，并且把哈马斯的这个占领的这个加沙市啊，把它包围了。所以呢，到这里呢，目前呢出现了很多的人道的问题，那么各地呢反对以色列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所以以色列呢倒不是说不能打，以色列呢是每一次打这个中东战争，这个背后的舆论的压力非常大，特别是这一次，因为这一次呢是以色列死人最多的一次啊，1400多人被哈马斯打死，所以以色列呢当然回击呢，这个哈马斯呢就混在平民里面，所以以色列要打哈马斯呢，就没有办法不会伤亡，造成这个平民的伤亡，所以这场战争呢打起来呢，以色列呢是时间不多，也就是说国际的舆论越来越大。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看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它现在比较偏向于弱势，这个一向都是这样。那么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看这个新闻呢，每天播的都是有多少巴勒斯坦人到白宫去抗议，印这个血手印，欧洲有很多人抗议，好多地方要威胁杀死犹太人等等啊，这些好像呢整个美国就是一边倒啊，都是反对以色列。那事实上呢，这个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政府怎么还派两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进入东地中海的地区呢，在那里进行演习。那么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边倒啊。我们呢，这个其实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我就深感觉这个媒体的这个压力啊，因为一开始说这个哈马斯打进以色列杀人，那么但是很快这个媒体呢就把这股风就把它杀住了，然后以色列开始10万大兵在加沙外部包围的时候，当时呢就已经媒体上在预测有多少平民损失等等，然后以色列开始打的时候呢，就每天就是报平民女人小孩这个损失，所以呢那个风向呢基本上也全部呢就倒向弱者。其实哈马斯呢是不是弱者，哈马斯是挟持了这个弱者，所以以色列呢现在打的这个仗呢，地面仗他倒不是很难打，按照他的计划是有办法把哈马斯消灭的，但是呢要造成没有这个平民伤亡就非常困难，如果有平民伤亡，这个以色列呢他的舆论压力就很大，搞得美国呢也很尴尬，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每一次这个战争，从1948年这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围攻这个以色列开始，那么一直打到现在，有些人把这次战争叫做第6次这个中东战争。其实这次呢谈不上，因为这周边国家都没有参与，北部的叙利亚，这个东部的约旦，南部的埃及都没有参加。那黎巴嫩的真主党，那只是黎巴嫩里面的一小部分由伊朗扶持的一支极端的武织，也是巴勒斯坦的极端组织，这是伊朗的一支部队，那么那个也算不上跟黎巴嫩打仗，因为黎巴嫩境内还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长枪党，还是力量很大的，所以也就是黎巴嫩一小撮南部的极端分子参加。那么所以呢，你把这一次的战争叫做第6次中东战争，我觉得叫不上，甚至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也叫不上，因为巴勒斯坦人我讲了600到700万人，其中280万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这部分没有参加，还有200万这个巴勒斯坦住在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公民，也没有参加，所以剩下200万就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这个里面参加打的我估计呢人数呢几万人啊，这个所谓哈马斯的死鹰派2到3万人，然后呢拿了枪去支持他们的，我估计呢充其量10万人，就是这么多人呐、啊。那么所以呢，谈不上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叫以巴战争，我呢还是反复的跟大家讲，我还是觉得这叫以哈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呢，大家就说了，这个以巴和平会不会成为现实？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点呢，就不可能实现。 啊，再怎么打不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这个阿拉伯国家和这个阿拉伯国家上住的主要是巴勒斯坦人，他是不断的从48年以色列建国就开始有骚扰他，这个事实大家希望要知道。就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就要把它灭国，然后呢灭了这么几十年，灭了70多年，那么所以呢以色列政府呢就知道了，每次纷争就和谈停火啊，和谈完了以后他照样骚扰，所以以色列政府呢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学会了一样东西，就不跟恐怖主义分子啊谈妥协和谈判。那个以色列人学会就是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绝对不能轻信对手和对手的这个承诺，所谓的善意，所以以色列呢绝对不会相信巴勒斯坦说现在要和谈了、啊、要交换俘虏了，以色列不信的，只有打才打得出来的，因为以色列毕竟吃亏吃大了，1948年几次搞得差不多要灭国，所以以色列知道只有一个硬道理，就是打，对手不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沙走廊控制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马斯，这个对以色列进行攻击，造成了1400多名以色列和外国人死亡，并且呢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屠村事件。那么对国土安全是没有办法退让，所以以色列呢有些人说他很偏执，很 paranoid， 我想他也是偏执，就是报复，报复的目的呢就只有一个，就是一举歼灭哈马斯。但是呢这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对双方面来讲也就剩下一个东西，就是仇恨。这个仇恨呢阴魂不散，那么这个仇恨呢以色列人仇恨，巴勒斯坦地区也仇恨，然后呢整个中东地区也对以色列仇恨。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讲讲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呢这个在巴勒斯坦这个西岸的中部，也就是像的那个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巴勒斯坦人和这个以色列人在混居。混居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呢搞了很多屯垦区啊，就是这次他们攻击的屯垦区啊，这些屯垦区大概每个村庄呢500多人，那跟这个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非常近，但是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些屯垦区呢是原来是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这种屯垦区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占领了他们的水源，所以呢就放在那个地方，他就是非常仇恨，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情况。但是呢这些村民，这些巴勒斯坦村民，他们靠什么维生呢？他们呢事实上是前往屯垦区去做房子，去做工程，有工作有工资。那么这个呢事实上他们一方面非常仇恨这个屯垦区，但是他们自己的占有的区域里面呢他们也没有办法搞农业，也没有经济，而他们要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维生的话，他们也都是跑到以色列去打工。那你看这就是一个矛盾呢，一个非常仇恨，第二个我还不能没有你，没有你呢我连过日子都没有。所以呢以色列呢这个屯垦区的居民就认为了啊，我们通过就业机会和给工资是帮助巴勒斯坦民众的改善生活，以色列呢一直是认为他就这样就行了，我对你好，你应该不会杀我吧。所以这一次的10月7号的袭击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起来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巴勒斯坦人呢虽然打工，你给我的工资给的跟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差不多高，但是呢他就有一种情绪，就是说呢你抢了我的水源，抢了我的土地，所以呢这个白天呢打工，到礼拜五到周末呢就在他们的自己屯垦区外面呢就开始呢这个示威啊，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每个礼拜五这个几百个年轻人都去叫这个屯垦区外面叫巴勒斯坦，跑到屯垦区的外面，所以呢以色列的军队呢就发射橡皮子弹，就是这样瓦斯啊等等打来打去，这边就丢石头，每一次都这样讲，这就是我们说巴勒斯坦的村民抗争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断过。 这个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呢不断的扩建屯垦区，以色列的政策就是一点一点的吞食啊，你住了这个约旦河西岸有这么多地方，那都是荒地，你们呢在那个地方呢也没有发展什么，那我就进去一个犹太人的屯垦区，把公路做进去，把它围起来，里面盖好房子，我里面呢就可以工作，我就有经济。所以呢，这就是巴以冲突的一个病态。我们知道，这个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领土扩张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原来呢没有这么大的。六七年以后，现在呢这个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就占了。这就是应该六七年的以后。但六七年的六日战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周边的这个埃及啊，那个叙利亚和约旦呢打以色列，打完以后以色列就扩大了。那么以色列占领了以后呢，他呢就想办法在那里搞屯垦。当然加沙走廊最后就退回去了，2004年左右整个以色列军队就退回去了，但是约旦河西岸就没有了。所以呢，官方启动的这种策略性的人口牵涉的政策就是以色列这个屯垦区。为了扩大屯垦区，以色列政府呢就提供很多经济的诱因，比方担保工作机会啊，低利息的贷款啊，甚至免费赠送房屋，这样就吸引很多犹太人呢进驻屯垦区，这是政府的一个推动。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宗教的意识，那这些前往屯垦区的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所以呢增长很快，特别是极右派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者相信那个上帝允许犹太人从尼罗河到幼法拉底河这整片乐土啊，叫 Eretz Israel， 拥有西岸土地呢是宗教使命。所以呢这各种的情况都有，政府支持宗教信仰，所以呢以色列的内部的城市越来越拥挤，房价呢日益攀升，那么所以呢就把民生问题呢就外溢，所以呢就慢慢就出去了。那么但是呢真正的问题呢大概现在就是这样。加沙走廊呢就是在哈马斯发动攻击以前呢也就是一个监狱，它因为它只有40公里长9公里宽，就是这么一带，并且呢这个非常的艰难，那个就围在这里。那个在这个加沙这个战争爆发以前，这个地方呢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他们呢就是啥都没有啊，就是希望能够有发电机，因为呢经常停电，而电力呢主要就是以色列提供的，水呢也是以色列提供的。所以呢加沙走廊呢缺电、缺水、缺资源，万物都缺。所以呢这个加沙走廊 30% 的电力是用昂贵的柴油发电，其余的电力都是以色列电力的供应。但电力供应呢，如果你一动手，以色列就跟你拉闸，所以发电机也就很困难。所以在加沙地区呢也没有冰箱，油也没用，因为没有电，所以食品呢没有办法储存，那么这个非常的困难，也没有什么这个煤气啊，这个煤气你买一罐煤气要等一个月，要出海打鱼吗？以色列政府控制，就是说渔船不能超过三海里，问题是三海里里面的海洋资源呢很少，没有什么鱼，所以物资严重缺乏，加沙走廊的人甚至要走私多数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柴油啊、食品啊、药品啊，甚至呢连隔壁口口声声支援他们的兄弟之邦埃及也不理他们，那其他的人更不理他们。这个至于这个原因呢，我记得就跟大家讲过，就是巴勒斯坦的这批人呢、啊、他走到什么地方他都这闹事，你像1970年代约旦收了他们40万难民，阿拉法特带着人过去的，因为赶得无家可归嘛，约旦呢就把他们收了，结果收了以后他们呢就把在里面就搞独立的武装，最后派人呢把这个约旦的首相也杀了，最后约旦发动战争，把这个50-60万这个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整个赶了出去，他们就跑到黎巴嫩南部，黎巴嫩们也让他们进来，一进来以后搞得黎巴嫩国内打了18年内战，打成这个样子，结果呢现在呢黎巴嫩也不要了，就剩下一个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所以现在谁都怕巴勒斯坦，虽然谁都说支持他们， 但是有谁敢收他们呢？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1987年成立的这个哈马斯，全名叫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那这几个字，那么他们呢就搞起义，宗教示威，那个并且呢搞很多这个自杀性的这个进攻，他们每年拿到的钱，从卡塔尔拿到的，从伊朗拿到的，他就是培养一个做那个吐火箭弹，第二个就是给钱找人去自杀。那么所以呢，这个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订了奥斯陆和平协议以后，这个主张消灭犹太人的哈马斯1994年就第一次启动报复性的自杀炸弹，所以呢这个就把事情就抬上面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恐怖的这个动作一做的话，各方禁运，结果呢这个不但是以色列禁运，埃及也禁运，各国都禁运，就不许对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出口任何东西。结果呢，200多万住在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呢，就变成了这个难民。我们知道，住在都是巴勒斯坦人，住在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呢，他们跟以色列的国民一样的收入，所以他们没问题。住在约旦河西岸走廊的，他们的这些，他生活呢就过得也挺好，因为和以色列可以，并且呢这个在巴勒斯坦这个法塔赫自治政府管辖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呢有护照，可以取得外国签证，那么有地方能够出约旦。但是呢哈马斯控制的这个加沙呢是什么也做不了，连这个护照也发不了，所以呢这 就变成一个二等公民的地方。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几条节目和大家讲讲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前景啊。这个前景呢，我是觉得没有和平的前景，大家都是像和谈，没有什么谈，因为呢，已经打了70年的仗，从1948年打到现在，这个没有可能，从来没有说这个有可能达到和平，这个和平是一个幻想。以色列呢也就是打了5次战争，本来呢就觉得还可以稳定西岸地区，基本上呢就相对稳定，但现在呢哈马斯又打，所以以色列这一次恐怕一个最大教训就是以后永远不会谈和谈啊，可能停火但是不会和谈，因为和谈呢就是给对方一个喘息的时间，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加沙地带的200万的巴勒斯坦人呢就变成了这个夹在里面啊，被这个哈马斯的恐怖组织和以色列就夹在中间，而所有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不敢要这些人啊，这个就是现状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巴勒斯坦的国民呢两个部分，因为一个部分呢在约旦河西，也就是在以色列的东部地区和约旦隔着，那个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呢他们有护照，他们还可以领国外的签证，那个从约旦出境，但是不太容易签，因为你是个巴勒斯坦人所以大家都怕，但是他还有这个合法权利。但是呢这个加沙地带这里就没有办法。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边境啊筑起隔离墙以后，那个以色列呢是严格管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的老百姓自由进出和交流，也就是说连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啊也没有办法去到约旦河西岸去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也不能到加沙去访问，就完全把这个200万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呢就把它隔离出来了。所以呢大家说加沙是变成一个大监狱，那么他们呢又怎么过日子呢？他没工业也没有农业，啥都没有，就住在那里，有80%人需要靠国外的援助度日。那么过去3年多的新冠疫情使得这个加沙经济呢更加面临崩溃，哈马斯呢2022年陆续对多项这个进口的货物呢课以重税，所以呢当地老百姓呢不但没吃的，就是有东西运过来，这个哈马斯呢要交重税，所以呢大家都已经难以生活下去了，所以现在情况非常恶劣的。那么外在因素呢，哈马斯和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合法组织法塔和两大派系呢又由于权力和路线冲突， 他们彼此呢互相这个消耗彼此的资源。那么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叫法塔赫，是高度世俗化的，它的目的呢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政府，那么希望呢这个和以色列能够把纷争解决，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但是哈马斯是完全不同的，哈马斯自始至终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所以呢以哈之间的冲突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战争，就没有什么和谈。那法塔赫不这么看啊，所以呢这个两个派别呢分歧非常的严重。2007年的6月份，哈马斯透过加沙之战把这个法塔赫赶走了，从法塔赫手上夺得了加沙走廊的控制权。哈马斯呢还更加呛声，他要清除加沙走廊所有的这个法塔赫活跃分子，并且呢还多次兄弟残杀，那最倒霉还是巴勒斯坦人民。最讽刺的就是哈马斯自从2007年控制加沙走廊以后啊，组织势力不到十年就相当有规模，一年收入达到10亿美元。那个2014年被商业杂志 Forbes 评为全球十大最富有的恐怖组织，那么它的吸金能力呢就非常大。那怎么会吸金呢？这个卡塔尔给钱呢，卡塔尔呢是坚决反犹太人的，虽然是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但是每年就给10亿，他还有伊朗给钱呢，远隔几个国家以外的波斯，这个伊朗呢给钱的，所以他吸金能力强，因为他肯打。法塔赫呢他不想打，他想和平，所以呢所有的恐怖的经济来源呢都给那个想打的。那法塔赫呢，哎，我就拿我下面的士兵的命来换这个援助。而法塔赫的主要领导人呢都住在卡塔尔，都不在加沙，加沙那些人呢这就准备就是打死仗。所以呢这个加沙地区我们知道又有权力斗争，又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加沙地带 60%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45% 的老百姓失业，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困境到处可以见。那么并且呢极端宗教主义在加沙走廊呢不断的蔓延滋长，让这个哈马斯呢不断的茁壮，敢和以色列公开干，然后呢再借着操作以哈的冲突又夯实了哈马斯自身权力的恶性循环的结果。所以呢没有经济独立，内部战争频繁，巴勒斯坦国呢其实呢就变成一个国将不国啊，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这没有一个国，因为哈马斯在里面呢就跟着这个执政党这个对抗。那么这个非常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国家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是非常的小心的。那个我们知道他们手头连这个货币都没有，因为他们要买东西他们只有约旦的货这个约旦的货币叫蒂纳尔啊，这是约旦的货币。但是呢还有一个货币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个货币啊，以色列的货币呢拿了以后就可以换钱，那就是说所以在加沙地方流行两种货币，一个是约旦货币，一个是以色列货币，是可以换的。这种货币交易呢就基本上呢就做成了这个地方没有自己的货币主权啊，这个以色列和约旦两国的货币啊，它就基本上在这样。那么这个巴勒斯坦就包括这个法塔赫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在全球这个国家这个承认的非常的少啊，当然国外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约旦河西岸法塔赫的都有100多个国家承认，但是呢这个和他建这个还是建立关系的还是非常少啊，就说你算是一个国啊，这个包括中国都承认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主权啊，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但是承认法塔赫的几乎近于零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吧。那么我们本来2007年法塔赫就说准备在2010年发放这个巴勒斯坦的货币，但是过去以后 还是没有货币，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呢？就很难讲。那这个，所以呢，这个非常困难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建国的前景呢，现在看起来呢非常的坎坷，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对于巴勒斯坦国的实质独立抱抱怨怨，所以一点用都没有啊。2012年那个巴勒斯坦地区晋升为联合国观察员国家，联合国派人去观察。那巴勒斯坦方面呢，原本想利用参与联合国的职权，想在国际法庭控告以色列这个违反国际人权，但以色列警告说，如果巴勒斯坦一意孤行，那么以巴的和谈和援助巴勒斯坦的物资经济资源就一切就免谈，所以呢巴勒斯坦这个法塔赫呢也就免了，就是我们起码现在经济还能够维持，所以算了就不谈了。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民生资源都被掐死，所以现在巴勒斯坦地区靠什么呢？它是高度依赖，一个是以色列，第二个是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那么我们在巴勒斯坦的街上，我们讲西岸呢，除了观光业还有一点农业以外，没有重大的这个支柱。观光业现在打成这样，还有谁敢去观光啊？那么没有制造业，就没有就业的人口，那个非常穷的地方。我们根据2022年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年平均收入，就包括西岸和加沙，是3700美元，而西岸地区的失业率呢是13%，加沙呢45%，那就高得多了。那打完这仗恐怕全部失业，所以呢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呢非常的贫困，所以仇恨的气氛呢就渗入底层。那么很多人呢这个都不喜欢这个比较世俗的法塔赫。那现在做了一次民调，从这个约旦河西岸到这个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做了一个民调，有53%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能够代表和领导巴勒斯坦人民，只有14%的人喜欢阿巴斯的世俗法赫特党。所以呢哈马斯呢就老是能通过选举就能够控制压制这个法塔赫，所以呢你说这个前途有什么希望呢？我看不到有什么希望。巴勒斯坦的内部的政治分崩离析，分成了哈马斯、法塔赫两大派系，官员严重腐败，还有非常绵密的裙带主义。所以呢巴勒斯坦方面呢难得拥有统一的坚定的力量，共同对抗强大的以色列。我们知道这个哈马斯是其中的一派，其实巴勒斯坦呢它的政治派别更多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叫法塔赫，还有一个叫哈马斯，还有哈马斯内部更加激进叫喀桑旅，他们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武装力量，那么非常的这个内讧多，搞到呢这个乱七八糟。那么搞到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大学也学生呢都被乱七八糟，那有些学生这个支持哈马斯想竞选学生会的会长，却被那个法塔赫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人带走去教训，那么也就不要竞选，这种东西啊已经演到大学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困难。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态度怎么样呢？以色列的一个态度啊，特别是这次10月7号的袭击以后，以色列的态度更加坚决，和平是靠实力打出来的，没有别的可能，谈不出来的。以色列的人民和以色列的政府，他们都知道这个以巴冲突的故事，还有巴勒斯坦内部的问题，但是由于这块地方的国土地形狭小，包括以色列，包括西岸，包括这个戈兰高地，也包括这个加沙地带，没有战略纵深，特别以色列周边都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强国，以色列对国家的安全认知就是一个只要失败一次就会亡国，所以以色列的审慎的程度几乎达到了偏执的地步。以色列的生存逻辑就是展现强大的力量，遏制敌人的侵略意图，
如果显露一丝微弱，强敌马上就会将它消灭。所以以色列讲句话说，宁可打出安全的和平，也不要忍辱偷生的和平，随时会被亡国，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国民的基本意识。以色列奉行的是安全第一，和平第二的方针，安全重于和平，先有安全后有和平，这是以色列的国防学院的院长讲的，就是这一点。以色列虽然充满个人主义，在安全至上国防观以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多数的国民有高度统一的国防危机的意识，从来没有说我个人反战我就可以反。以色列国防军从来没有所谓成平时代的概念，始终保持高效的运作，实战战备两种状态里面，要就是战备，要就是打仗。所以呢，到现在为止，以色列的国防军养成了着眼实战、注重实效的作风，战斗力它呢就成为衡量工作效能的唯一标准。它的练兵哲学就是实际战争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士兵甚至能够直接否决上层军官的决定，在部队一切都以个人的实际表现为主，而不是军阶地位。历经了这个70年的多次的战役，为了应对这个复杂而严重的国家局势的话，以色列呢必须保留充足的军力。现在他的常规军队18万人左右，那么大家说的这个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相比，看来寡不敌众啊，因为周边国家加起来都过100万人呢、啊。但是以色列他主要优势是精良的人员训练和完备的制度，而不是人多，特别是军事科技能力，更非任何一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能以匹敌的。同时呢，以色列军队也发展出一套既高效又独特的军事动员制度。你看这次战争一打，这个几天之内动员了30万人。以色列的后备部队的战斗力绝不逊于常规部队，这些后备部队人员每年都要回营集训一个月。一旦战事爆发，这些后备役的战士接到战争动员令以后，24小时就可以集结完毕投入战斗。这就是以色列的厉害的地方。好，我们明天再继续讲，谢谢大家的收听。